好，那我们37章的36节，他最后有做一个交代，就是说米甸人把约瑟，带到埃及，然后卖掉，卖给谁？刚好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瓦，卖给官员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那个奴隶制度，奴隶就是奴隶，你奴隶是奴婢了，仆婢是要买卖的，他没有人权，他被买卖。那被买卖，我们想一想嘛，官员要用的那个仆人，当然要挑选至少表面外表要看起来好嘛。那你想，我们想想看，约瑟17岁，如果以39章那里说，约瑟长得秀雅俊美，一表人才呢，身体又好，身体又好，然后长得又好看，然后又年轻，所以难怪会把他带到官员的那官员这个波提瓦这一位官员能够选到这个约瑟。当然这我们以我们的立场来，以圣经的立场，当然这是神的安排啊，因为他没有被卖到一般的家庭嘛，或是一般的富有人家，他是被卖到官员的家里，所以才有机会当宰相。好，那本来从37章的36节要接到39章第一节，故事本来是这样，事迹本来是这样演变的，很妙的中间差了38章，中间差了一个38章的一个记载。那38章记载什么？最主要是记载犹大，可是更重要的是记载什么？是记载他嘛？记载他嘛？就是记载犹大跟他嘛的关系呀。那我们可以看到37章到39章，其实这个是连接的，应该是这样连接。忽然中间有一个插，这个叫插曲嘛？中间有一个插曲，那个插曲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原来在雅各的孩子当中。犹大也出了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事件就把它插在那个插曲在里面，所以我们就先看38章，到底犹大跟他玛发生什么事？38章的重点我先讲就是26节，38章的重点，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这一句话哈，38章要讲这一句话，他比我更有益。这是犹大讲的话哈。好，那我们来讲他为什么谁比谁更有益，就是他玛比犹大更有益，更对了哈，义就是对嘛，比他比我做得更对。那什么事情做得对，什么事情做得错呢？38章第一节，那时犹大离开他兄弟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二节，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苏雅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她就怀孕生子，生了儿子。犹大给她起名叫做儿。四节，她又怀孕生了个儿子，母亲给她起名叫做二男。五节，她父又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做示拉。他生示拉的时候，犹大正在基西。六节，犹大为长子而娶妻，名叫他玛。七节，犹大的长子而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八节，犹大对恶男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九节，恶男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哥哥留后。十节，恶男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11节，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儿父他玛说：“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好，这个事迹开始的演变就这么记载。他说犹大。后来兄弟他们就暂时有一段时间是分开，犹大就离开，然后就到亚杜兰的那里，看见一个女子，然后就跟她结婚，结婚之后连续生了3个孩子，3个孩子之后，后来长大了，犹大就为老大娶妻， 这个媳妇叫做他玛。那在问题是圣经讲第七节，犹大的儿子长子而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死掉了，神 让他 老大死掉，让老大死掉，媳妇怎么办？照规定有那个媳妇长媳要跟二儿子同房，然后生子立后，就是生下了这个孩子，第一个孩子要归这个名分要归给老大，就变成老大的大哥的儿子。那这件事情犹大还介入，第八节，犹大对恶男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立后。犹大还参与其中呢，还跟他第二个儿子恶男说，你要尽本分，为你哥哥立后，所以你要跟你嫂嫂同房生子立后。恶男不要，有同房了，但是不要生孩子。所以在同房的时候，圣经讲第九节，在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圣经讲说免得给他哥哥留后。存心不良啊，恶男啊。有人说，他只要享受啊，不要责任，他只要享受不要责任，同房要不要？要同房，要不要留后？不要。这个动机，你说，因为以犹太人这个律法的规定，你不要也可以啊，你不要也可以啊。你说我不要不要啊，不要，那换老三嘛，老三都不要，不要也可以啊。所以路德记就讲这个什么叫偷鞋之家，这个就是啊，你不要可以啊，但是那个他是有规定，就好像我们现在我们台湾在分法律财那个法律在分财产的一样啊，对不对？爸爸的财产啊，如果他没有儿子呢，或是儿子不要呢，那就看孙子要不要啊。如果这个长辈晚辈都不要了，或是他没有长辈也没有晚辈，再来就是他的兄弟姐妹嘛，一样啊，这个也是一样，你要不要娶他？照理来讲，哥哥死掉了，二哥要娶他，二哥不要三哥，三哥不要，就一直延下去，不要。那其他的亲戚呢？其他的亲戚要不要？所以当初波阿斯为什么说人家跟他那个让路德来跟他要求说，我想跟你结婚。路德波阿斯说，好，我先去办理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你还有很亲近的亲属啊，那我要去问他要不要啊。如果他放弃了，那我才有资格来娶你嘛。所以后来波阿斯就去做那件事情，一样啊，这个也是一样啊。所以恶男，你真的是那叫做恶贱啊，你既然不要为哥哥立后，那你就摆明说我不要，好，就机会让给弟弟，弟弟说我也不要，那也没有关系啊，给最近的亲属嘛，这个是他们的规定。所以后来呢，恶男也死了，因为耶和华也就叫他死。那我们看看，这犹大生三个儿子，一个年纪小，两个在耶和华眼中都是坏孩子，在耶和华眼中都不神都不欣赏的，所以两个孩子都神让他死掉。那第一个孩子老大，他到底哪里不好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说。那第二个孩子哪里不好？光这件事情就不好了。那其他呢？其他当然有很多不好。那连续两个儿子都死了。对犹大来讲，十一节哈，犹大心里说，恐怕是他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因为犹大会想说，哇，这个太糟糕了。我只有三个儿子，两个儿子因为他妈的关系都死掉，那如果我第三个孩子再跟他结婚，那万一要死，那我不是就没有儿子了吗？所以这圣经讲，犹大心里说，恐怕是他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所以他就决定采取一个办法。其实他潜意识是什么？我不要让我的第三个孩子是他跟他结婚，因为这个他妈好像扫把星一样，太可怕了。哪一个人跟他同房，哪一个人就要死。这是我们讲的了哈。对犹大来讲，他的感受是这样，说他不敢，他不要。 所以他就找借口，其实这个是借口了哈，找借口跟他讲啊，事大还小，你先回去吧，回到你娘家，哦，回到你娘家，你看犹大怎么说哈？等儿子示拉长大，啊，你先回去守寡，等儿子等我老三长大之后，哦，再说。所以他就回去了。结果回去之后，12节，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苏雅的女儿死了。犹大得了安乐，就和他的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拿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13节，有人告诉他玛说：“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14节，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脱了她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好，先看到这里。当这件事情过了很久，后来连犹大的太太也死了。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犹大他们这个家庭好像很不平安呢。嗲嗲的西郎啊，等一下老大死了，等一下老二死了，现在是老太太老婆死了。引到他们家才几个人啊？他们家5个人就死了3个人呢，那不是很恐怖吗？那这一家，如果我们现在台湾人大概讲说啊，那这个家庭怎么那么不干净啊？怎么那么倒霉啊？真的有够倒霉嘞！一家5口死3个啊，这么写啦。那对他嘛来讲，他想，已经过那么久，我婆婆也死掉了，那奇怪，怎么四大也长大了，那怎么还没有来讲说要结婚呢、所以他想说，那我就来处理了，既然犹大不处理，那我就处理了，而且他处理什么，在犹大太太死了之后，在犹大太太死了之后。所以他嘛，这个时候只能做的就是这个部分，找犹大算账，从犹大立后啊，不然怎么办？因为他听说犹大来到哪里了嘛，已经出外了，所以他就借着那个机会去找犹大。所以圣经就说他装作妓女啊，哈，妓女。14节，他嘛，15节了哈。犹大看见14节好了，十四他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没有，我们刚才念到15节，15节，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16节，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原不知道他是他的儿父，他嘛，是他的儿父。他嘛说："你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17节，犹大说："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给你。"他嘛说："在未送之先。"以先，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18节，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他嘛说："你的印、你的袋子、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19节，他嘛起来走了，除去帕子，仍旧穿上做寡妇的衣裳。好，看到这里哈。后来他嘛只能用一个办法，就装作妓女，然后说引诱也可以了哈，引诱这个犹大来跟他同寝。在同寝之前，因为以犹大来讲，他就是妓女嘛，他认为对方就是妓女；以他嘛来讲，他是要从公公身上立后，他的目的是这样，就是要立后，没有什么目的，他不是为了要奸淫，他是要立后。这个方法是不好哈，等一下我要解释。那既然是要立后，所以不是为了钱哈，那本来他们的代价是哈，两个人交往同床的代价是一只山羊羔，问题是山羊羔没有带在身边呢，犹大没有带在身边，所以犹大说："我等一下再给你。"他说："不可以，你还没有给我山羊羔之前，你要给我抵押品啊，当头就是抵押品，你要给我抵押品，你要什么东西给我抵押，不然空口口说无凭啊。"那犹大说："那要给什么抵押品？"他说："你的印、你的袋子、你手里拿的杖。"为什么是这三个东西？因为这三个东西就证明这个人的东西。这三个东，而且是一次拿3个，不是只有拿杖，也不是只有拿袋子，也不是拿印，有印、有袋子、有杖。 那表示说这个抵押品是很充足的，以后犹大要赖也赖不住，赖不掉，这个就是你的东西，那我就是从这个人的身上立后的，这个就是证明，抵押品那也是证明。所以犹大是说啊，这等一下就换回来了，他马是认为说没有，我这个要抓住，这是我的证据、哦、所以后来犹大就派人拿送三两膏去，结果找不到，那个人回来说哎，找不到，你说那个妓女在哪里、哦、所以那个人还四处去问说哎，你们的妓女在你们哪里有妓女、啊、他说我们没有，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妓女啊，奇怪怎么没有妓女，忽然间跑出一个妓女又忽然不见了、啊、因为那是他嘛，当然是没有啊。二十三节，犹大说：“我把这三两膏送去了，你竟找不着他，任凭他拿去吧，免得我们被羞辱。”后来犹大说：“算了啦，反正他也要拿的抵押品，他既然喜欢那个东西，就给他了。”好，二十四节，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父他嘛做了妓女，而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出他来，把他烧了。”二十五节，他嘛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离，谁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孕和袋子并帐都是谁的？”他嘛本来就已经功课已经做好了，就等这一天。因为有人告诉犹大说你他妈已经怀孕了，听说已经做妓女怀孕了，那犹大一听这种人要把他杀掉烧掉，因为他淫乱嘛，犹太人的规定淫乱就是要烧掉，就是要处死、哦、所以犹大一二话不说就把他说把他拖出来烧掉，那他妈也是不急不徐说等一下烧掉可以，周间在床嘛，那我今天怀孕是跟谁怀孕的，你要问清楚，你不能只有杀我啊，你要也要处理那个奸夫是谁，你说我是淫妇，那奸夫是谁，那我有证据，我有证据，奸夫就是这个东西的主人，所以一看是犹大的嘛，所以二十五节二十六节犹大承认说他比较有意，因为他没有将、啊、我没有将他，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是啊，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所以从头至尾，不管对犹大来讲，不管对他玛来讲，其实他们都没有，都不是存心要淫乱哦，不是哦，他只是要用这个方法立后。对他玛来讲，他是犹太人、哦、不管他是不是犹太人，他是犹太人的，他是媳妇，他为他，他是为他丈夫尽忠。她一定要为以当时的立场了哈，她一定要为她丈夫立后。问题是她找不到啊，没有人要帮她处理这个事情啊。能够帮她处理的是谁？犹大。可是犹大不动啊，啊不动，你难道让我就这样死掉吗？也不能改嫁啊、哦，什么都不动，哪有这种人啊？那你不动，我当然要去处理啦。你不处理，让我来处理好了。照理来讲，你应该试拉给我嘛。那你不给我，那我怎么办？所以我就只好从你身上来得后立后，所以这就是他嘛当时的观念，因为他一定要为丈夫立后，这是他的本分，他要尽他的本分、啊、在没有办法之中想办法，所以犹大才会讲他比我更有义，他比我有义的，他比我更有义，义就是好嘛，就是对嘛，他比我更对。好，那我们现在解释就在这里，我们今天不要因为他嘛做了这件事情、啊、后来没有被烧死，没有被处死，好像他嘛就对了，不对了。以这件事情来讲，他用的方法是不对的。可是如果以他嘛跟犹大他们在处理这件事情的事上，他嘛处理的方式比处理的方法比犹大更好，是这样啊，比他更有益，所以这是犹大讲的哦，他比我更有义，所以是犹大讲的。那这个不是真理呢？他比我更有义不是真理，不是说啊，我们以后处理方式还是可以节外生枝的处理，不是不是，不能这样，不能节外生枝的处理事情。我们的处理方式是按部就班， 中规中矩，神怎么按照神的旨意，按照圣经的条，按照圣经的立场，哦，按照圣经的原则，绝对不能节外生枝，不能另外解释。这个是他嘛在当下没有办法的时候所用的一个办法，所以犹大才说他比我更有意，是犹大说的，我们没有资格讲这种话，哦，我们不能讲，也 不可以讲，只有犹大讲，因为他今天不，他为了不把他妈处死，所以他才要讲说他比我更有意。所以后来圣经也讲，他们从那一次以后，他们就没有再同情了，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哈。最后我们看28节到30节，就是说27节到30节，后来他妈生了一对双胞胎，哦，所以这一对双胞胎呢，我们看一下哈，29节，随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他哥哥生出来，说声婆说你为什么抢着来呢？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30节，后来他兄弟就是弟弟，他手上有红线的也生出来，就给他起名叫做谢拉。这个出生的情况跟雅各跟以扫出生的情况有一点类似，好，现在变成不知道哪一个是老大，哪一个是老二。好，那现在只是做一个交代，原来犹大所生下的孩子就是法勒斯，好，还有谢拉，还有示拉，这是他的孩子。哦，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38章，我们下次再从39章开始查考，一起默祷。阿门。